嗨，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最近这一个多月，我在网络电台开通了直播，几乎每天都要在直播间当话痨两三个小时，也因此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有一个统称叫小耳朵。有趣的是，这些人里面有不少90后、00后的小耳朵。每当有新的小弟弟、小妹妹进入我的直播间，问我，主播多大呀？我说我是80后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会说，不可能吧，你是不是套路我，你听起来没有那么老啊。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80后已经变成了小屁孩们眼里的老人了。这些日子啊，我经常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在玩什么，喜欢什么，关心什么。每当听他们聊王者荣耀、英雄联盟、吃鸡、刷抖音、追二次元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说，呵呵，我们小时候也有过爆款级别的游戏、卡通和零食，而且有些童年回忆里的快乐，甚至是你们再也无法体会到的呢。所以这一期，趁着我们80后还没有彻底变成老人家之前，就让我怀旧一把，给各位90后、00后的小耳朵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童年吧。说起童年，我先要界定一下时间段。在我的记忆中，我们80后，特别是85前，出生在物资供给尚不充足的年代，经历过用粮票买米，也住过筒子楼，没有电话，更别提什么电脑、手机了。这种情况一直到我们上了小学才开始改变，各种外来的新玩意儿、新文化、新潮流涌入城市，也给我们这些熊孩子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我想聊的童年就定格在幼儿园和小学这段时间吧。在这将近十年的岁月里，我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欢迎你走进我们80后的璀璨童年。先说穿衣服，我们小时候可没有什么潮牌，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光是童装就有各种名牌，款式让人挑花眼，价格也贵得离谱。我们80后的童年大概都有这样一套衣服，薄薄的上衣和裤子，胳膊和大腿两侧各画着两条白色的直线，摸上去的那个质感呀，就和现在的秋衣秋裤没什么两样。男生穿蓝色的，女生就穿红色的，大家穿着秋衣秋裤就去上学了。前几年阿迪达斯就照着这个风格推出过复古版的运动衣，款式就和我们当年穿的很像哦。到了冬天，我们也没有又薄又暖的棉服，每个小孩都裹着厚厚的棉大衣或者羽绒服，像个球似的。当然那个时候的老妈和现在是一样的，不管你冷不冷，老妈都会觉得你冷，所以还会逼你穿上毛衣毛裤。这个是最让我头疼的，我们的毛衣啊，大多是家里自己买毛线织的，样式好不好看还在其次，关键是那时候的毛线质量不好，织成的毛衣毛裤穿在身上，那叫一个刺挠呀，扎得浑身难受。赶上天冷干燥，放学回家脱掉外衣，毛衣毛裤就会起静电，一阵噼里啪啦之后，恭喜你，您刚刚体验的是自己电自己的酸爽感受。呵呵，还有我们穿的鞋，耐克、阿迪那种运动鞋要到我们小学五六年级才有，在这之前呀，我们穿两种鞋，一种叫懒汉鞋，北京话叫片儿鞋，现在的老北京饭馆里还能看见服务员穿这种鞋，鞋底儿又薄又硬，那走起路来真的是啪啪的。另一种叫球鞋，经典的白色款，鞋面好像是粗棉布之类的，相信每个80后都穿过吧。小孩子淘气，总是在外面疯跑疯玩，新换的白球鞋没几天就脏了，为了不挨家长骂，我们就偷偷去拿老师的白粉笔把弄脏的地方涂白。如果在今天，这个绝对是可以上抖音热门的小技巧了。如果说我们小时候的衣服有什么是和现在差不多的，那就是校服。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在大街上看到放学的小孩穿着校服，我还是忍不住感慨，哎，还是原来的配方，依然丑得让人无法直视。当然 校服再丑也得穿，这个规矩在我们小时候就有了。于是稍微爱打扮的同学就在各种装备和配饰上动脑筋了。时髦点的孩子每个学期都会换个新书包，图案大概都是米老鼠、白雪公主、变形金刚那一类的，这些卡通形象就和现在的小猪佩奇一样哦。而且如果你的书包里还能掏出一个自动铅笔盒，按个按钮就能弹出一根铅笔的话，哇，那你吸引一群人围过来就不叫事儿了，简直就是撩妹神器呀。这是装备，还有配饰。爱美的女生基本上都留着小辫子，三天两头变换着发卡和头绳。有一阵子学校里流行编手环，就是用各种颜色的玻璃丝和尼龙细绳编织成手链带。班里的女生啊，就一窝蜂开始了 DIY 手工小作坊。爱打扮的男生就没那么幸运了，有时甚至是其他人欺负的对象。记得那会儿啊，我们班有个男生经常踩着闪亮的小皮鞋，用背带吊着校服的裤子，梳着油光锃亮的小背头，被我们班同学取笑像女孩子，假妞假妞的叫了他好久。说完穿，再来说吃。我们小时候的食物真的是又匮乏又丰盛。说匮乏是因为一天三顿饭实在变不出什么花样，水果只能吃到应季的。你如果冬天想吃西瓜和草莓，那简直是痴人说梦。那时候呀，即便是夏天的草莓也很贵，不是谁家都吃得起的呢。至于蔬菜，北方地区的80后们一定都见过冬储大白菜的壮观场面吧。一到冬天，新鲜的蔬菜少得可怜，还贵得吓人，容易储存又不会腐坏的白菜就成了每家每户的标配。大院里的空地上摆满了各家的大白菜，一颗颗躺在冰天雪地里，支撑着我们一整个冬天的饭桌。对了，废弃的白菜根又变成了我们的另一个玩具，拿个小盆倒上清水，把白菜根扎进去，没几天就会长出漂亮的白菜花。那个物质紧张的年代呀，更显出了我们老爸老妈的智慧，他们想着各种方法给我们变换花样，鸡蛋和肉也时常惊喜地出现在我们的碗里，而他们呢，总是装着不喜欢吃的样子，把好吃的留给了我们。真正称得上丰盛的，并不是一日三餐，而是那些五花八门的零食。那时候的小学门口，总有三五个老奶奶摆着小摊儿，卖着各种零食和小玩具。学校附近的小卖部也是我们频繁出入的地方。如果说那个年代有什么网红零食的话，小浣熊干脆面绝对算是一个爆款。说实话，还真不觉得它有多好吃。我们像着了魔一样的买买买，都是冲着里面那张小卡片赠品去的。水浒卡、三国卡，随便一套都要100多张。想要攒齐，你就得把零花钱都砸在这上边，再联合其他小伙伴一起，互相交换着彼此没有的卡片，才有机会集齐全套召唤神龙。哼，所以严格说，这干脆面可不是我们心中美味的零食。那什么才是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美味呢？来，80后才懂的放毒时间到了。麦乳精，这是今天类似高乐高、阿华田需要用热水冲泡的即溶饮品。但我敢肯定，每个80后都像我一样酷爱偷偷用勺子挖着吃吧。其实我早就忘了麦乳精具体是什么味道，唯一确定的是它太好吃了。红小豆冰棍，这是我们童年吃的第一种冷饮，咬一口含在嘴里等冰化掉，真材实料的红豆就现出真身了。它在小卖部里可买不到，它藏在路边卖冷饮的老奶奶的箱子里，上面还盖着厚厚的棉被。掀开棉被，每一根冰棍包着一张薄薄的纸，你要小心地把纸撕下来。如果看到谁拿着冰棍突然呸呸呸，那就是他撕不干净，把纸吃进了嘴里。后来有了小雪人冰棍、新大陆冰激凌、和路雪奇彩旋等等，都是我的最爱。北冰洋汽水，当可口可乐、雪碧刚刚进入中国时，北冰洋才是我们小时候的老大呢。 考试成绩不错的时候，老妈就会给我买一瓶作为奖励，扬着脖子一口气干掉，短暂的痛快之后，突然开始后悔，我为什么喝得这么快呀？还有健力宝、摩奇桃汁、大亨果茶、娃哈哈果奶，80后们应该都很熟悉吧？还记得那句广告吗？妈妈我要喝娃哈哈果奶。虾条、鸡尾片、洋葱圈，这是那个年代膨化食品里的三位大佬，包装恰好是红黄绿三种颜色。我最喜欢洋葱圈，又香又脆，满满一袋吃完之后一定要把手指舔干净才罢休。后来膨化食品有了乖乖、奇多这些牌子，学着小浣熊的路数，也在里面送各种小玩具，同样俘获了一大批孩子。大大泡泡糖和珍宝珠棒棒糖，这两个堪称上下学旅途的必备零食啊。套用现在的一个说法，如果你在放学路上看到我，我不是在吹泡泡糖，就是在吃棒棒糖。如果都没有，那我就是在去买他们的路上。哼哼，泡泡糖是一定要比赛的，几个小孩围在一起，每人嘴里塞一块，拼了命的使劲嚼，然后开始比谁吹的泡泡大。不会吹的憋红了脸，使出吃奶的劲儿，却一不小心把泡泡糖吐到了别人的脸上。厉害的高手呢，就能吹出超大的泡泡。这时候一定会有个使坏的孩子，突然出手把大泡泡捅破，让泡泡糖糊在高手的脸上，惹得围观的人哄堂大笑。无花果、米花球、酸梅粉，这些如今看起来都属于三无产品的小零食，却让当年的我们趋之若鹜。特别是看到学校门口有大叔扛着一大包米花球、米花棍在卖的时候，我和小伙伴都会追过去买。家人是不让我们吃这些的，说是太脏不卫生，我们就偷偷的买，悄悄的吃。那时还流行过一种魔鬼糖，红黄蓝绿各种颜色，吃完之后舌头就会变色，其实啊，就是在吃大量的色素。很快这种魔鬼糖就被禁止售卖了。我们还喜欢围观马路边的老爷爷爆米花，火上转着一个铁炉子，老爷爷坐在一边泰定自若地摇啊摇，我们呢又好奇又害怕地围在旁边，等着听最后砰的一声巨响。我一直觉得这才叫爆米花嘛。如今你再也不会听到这惊雷般的声响了，那些童年零食的味道也和这声巨响一起留在了我儿时的记忆里。吃得如此精彩，我们住得如何呢？当然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啦。那时候住房紧张，大部分人要么住着小平房，要么就挤在筒子楼里。当年北京的小胡同很多，每条胡同里都是老旧的四合院，里面是一间挨着一间的小平房。我没有住过平房，在我印象里，我们家最早是和别人挤在一个套间的房子里住。套间就像现在的合租房一样，两个家庭住一套房子，每家都能分到两个小房间，共用厨房和厕所。那时候呀，也没有淋浴，洗澡是要接一大盆热水端到厕所里，拿一个大瓢舀一瓢水，自己从头顶浇下来洗的。更小的孩子则是坐在一个大盆里洗澡，那就是我们独家定制的私人浴缸了。另一种筒子楼在很多电视剧里也出现过，比如金婚，一层楼有很多间房，就像现在的快捷酒店一样。不同的是长长的走廊更宽一些，因为每家每户的厨房都在走廊上，一个个小灶台就架设在自家门口，每到晚上饭点的时候，刺啦刺啦的炒菜声此起彼伏，香气弥漫，谁家在炖肉，谁家在煲汤，大家用鼻子闻就心知肚明了。小学二年级，我家终于从跟别人合住的房子里解脱出来，搬进了老爸单位的宿舍楼。那时候的楼房啊，很少盖高层，一般都是六层左右，没有电梯。我家就在六层，每天爬上爬下，我从没有觉得累过，倒是有时候啊会怕。那个年代啊，我们的家人经常警告我们，外面有拐孩子的坏人，家里的钥匙不要太显眼的露在外面， 否则呀，坏人会跟踪你回家，趁家人不在把你拐走的。我当然会怕呀，所以我记得二三年级的时候，每天我放学回家都像历险记一样，走到我家楼下，先左右张望，确定四周没有可疑的人，就深吸一口气，卯足了劲儿，拔腿往上跑。有时候爬楼到一半，忽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楼，我就跟惊弓之鸟似的，拼命往楼上窜，以最快的速度开门、进屋、锁门，心里才算踏实。童年的我们住在小房子里，每家每户邻里之间关系都很好，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形容那时候的邻居。今天你家包了饺子，送一碗来让我尝尝，明天我家烙了馅饼，端一盘去给你解馋，大家就在这一来二往之间过得像一大家子一样。这种相亲相爱的邻里关系现在怕是不多见了吧，也许你连你家现在旁边住的是谁都不知道呢，不是吗？再说出行，我们这些80后的孩子就简单多了。跟爸妈出门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情况坐的都是老爸的豪华座驾自行车，老爸的自行车前面有横梁，每个80后的小孩自幼都学会了斜坐在横梁上的姿势。有时候赶上路途遥远，再加上道路颠簸，等到下车的时候呀，腿都坐麻了。还有一种姿势，可以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这需要孩子练另一项技能，跳车。就是爸妈先把自行车骑起来，你跟在后面一溜小跑，然后瞅准时机向侧前方一跳，自己坐上去。但是你要随时做好准备，一旦老爸忘了你坐在后面，一个扫堂腿踢过来的时候，你得赶紧跳下去躲开。我就在大冬天的雪地里被我老爸踢下来过，一屁墩坐在结冰的马路上，疼得半天站不起来。至于上下学嘛，家人每天接送是完全不存在的。在我的记忆里，除了一年级开学的头几天，小学六年我都是自己走路上下学的。二年级搬家以后，有段时间我还没有办转学，就要从新家坐公交车，大概坐五站之后下车，再从车站走十分钟去旧家附近的小学上课，这段路程也是我每天自己走的。现在每当我路过一些小学，看到校门口密密麻麻的等候接孩子的家长的时候，一方面呀，我能理解家长的担心，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现在的小学生少了很多乐趣啊。你知道吗，我们80后的小学时代，很多乐趣都集中在放学的路上。那时候老师按照每个同学的回家路线给我们编好了小队，选出了放学回家的小队长，要求我们统一戴好小黄帽，列成一队走。走在第一个的同学还要举着一个写明学校班级的路牌。可是啊，这些小队一旦离开校门100米左右就自动解散了。有的跑去买玩具，有的停下吃零食，有的甚至几个人约架打闹了起来。比起现在的孩子一放学就去兴趣班、托管班或者回家写作业，我们的童年呀，有一种自由自在的快乐。除了衣食住行以外，真正让我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的，就是回忆我们小时候的玩了。说来也奇怪啊，80后的童年没有手机和平板，不知道什么是上网，电视台就那么几个，更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可就是这样一段啥都没有的岁月，我们的快乐却一点都不比现在的小孩子少。没有玩具，我们就自己找啊，抓几块石头放在手心里向上抛，趁着落下的空档把手翻过来，用手背去接石头，看谁接得多。秋天落叶的季节，我们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拔根大战，从刚落下的杨树叶里寻找叶根又粗又长又有韧性的，两个人各选一条，彼此交叉着拽好，两手攥紧，一二三用力拔，看谁的叶根能把对方的拔断。女生拿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一画，小姐妹们就可以玩跳格子了。男生呢，掰几个树枝，找片地形复杂的工地，一群人分成两波，就开始惊心动魄的打仗了。 相当于我们那个时代的吃鸡游戏哦。即使什么也没有，我们也能玩捉迷藏，甚至光是斗嘴也能玩半天。比如像这样，你是大傻子，你才是大傻子，反弹，反弹无效。比起滚铁环、打弹弓，我们80后的玩具就要精致一些了。男生们玩的是沙包、弹球和拍画，女生们玩的是毽子、皮筋和花绳。丢沙包是永远玩不腻的对抗游戏，爸妈用破布缝的沙包，有的装的是沙子，有的装豆子。站在两边的人啊，用沙包打站在中间的人，打中了对方就少一条命，如果对方接到了你的沙包就赚一条命。遇到厉害的可以在场上待很久，气得丢沙包的人干瞪眼。弹球和拍画都是和土地亲密接触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一片空地，带着自己珍藏的玻璃球和画片就可以约战了。弹球和拍画都要求很高的技术水平，弹球是为了用自己的球撞击别人的球，拍画则是要一巴掌拍下去扇翻别人的卡片，两者对力道和角度都有极高的要求。获胜的人可以赢得对方的玻璃球和画片，这对我们来说可是真金白银的比赛，所以每个人都相当投入，衣服脏了，手拍红了，就这样能一直玩到天黑。女生们更喜欢踢毽子、跳皮筋、翻花绳，而男生最怕的就是被女生抓去当木桩子，就是两个人站在那儿不动，让人家把皮筋啊套在你身上那种。现在想想呀，哎，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耿直 boy， 明明可以看一群小姐姐穿着裙子在你面前跳来跳去，为什么当初要抗拒呢？你知道吗？如今抖音上超火的手指舞，就是那个28256 28257 28293 11的那个配乐，就是当年这些小姐姐跳皮筋的口诀哟。小时候的电视台就那么几个，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追剧的热情。每个80后的童年记忆中一定都有几句经典的台词，比如这句人间大炮一级准备。这部剧叫恐龙特级可赛号，其实啊就相当于是奥特曼的老祖宗。当年这部日本电视剧一经播放就风靡校园，每个男生都觉得自己是可赛，而每个女生都想当阿尔塔夏公主。前几年呀，我又翻出来看了一集，那个非主流造型的阿尔塔夏公主和自带五毛特效的可赛站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可笑。其实啊，我们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神剧有，且只有一部，千年等一回。对，就是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有多经典呢？我记得一直到我上大学的十几年间，这部剧都能在每年寒暑假的电视上看到。而且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哪家电视台重播，我依然会坐下来聚精会神，像第一次看那样津津有味地看下去的。还有情景喜剧，90后是看着家有儿女长大的，而陪伴我们80后的是我爱我家。两部剧的共同之处是都有丹丹阿姨。这部剧是中国情景喜剧的开山之作，去年红遍网络的葛优瘫就是其中的桥段。对我们来说，电视存在的更大意义并不是电视剧，而是动画片。在没有网络点播也没有电视回看的年代，我们80后的孩子需要想尽一切办法看动画片。老爸管得严，每当他下班回家发现我在看动画，就要连打带骂的收拾我一顿。于是我就偷着看，计算着时间，等老爸快下班到家了就赶紧把电视关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老爸只要摸一下电视机是否发烫，就知道我有没有违规了。在承受了多次皮肉之苦之后，我终于摸索出了用冷毛巾和扇扇子来给电视快速降温的方法。从那以后，我迎来了多姿多彩的动画童年。变形金刚、猫和老鼠、蓝精灵、希瑞，这些美国动画片是我们最早接触的动漫。还有一部名字我忘了，只记得里面有个很厉害的警长， 有什么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哎，其实就相当于外国版的葫芦娃。说到国产动画，我不得不说当年的中国动画真的很精彩，天书奇谭、哪吒闹海、邋遢大王、舒克贝塔、阿凡提，当然还有我最爱的葫芦娃。真心觉得那个时候随便拿一部国产动画片放到现在都能秒杀什么喜羊羊、熊大熊二之类的片子了。而在我们80后的童年中大放异彩的是那些强大的日本动漫，热血的什么七龙珠、圣斗士、灌篮高手、足球小将，搞笑的有什么阿拉蕾、乱马、福星小子、神龙斗士，唯美的有美少女战士、尼罗河女儿等等，每一部都是经典呀，都寄托着当年我们那些80后小孩子们的幻想。可以说这些动画是日本动漫的先驱，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日本动漫后来的三座高峰《死神》《火影》和《海贼王》了。除去电视，我们的另一个娱乐就是听歌。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华语乐坛走向鼎盛的序幕，四大天王的时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唱功了得的张学友，演技在线的刘德华，舞姿撩人的郭富城，还有颜值养眼的黎明，称霸了整个流行乐坛至少十年。小虎队和林志颖是那个年代的小鲜肉，那个时候啊，陈志朋还没有走奇装异服的路数，林志颖呢是所有女生眼里的天才，逆天的颜值啊，完全可以媲美现在的杨洋。那个时候呀，也不流行整形，漂亮的女明星是真漂亮，周慧敏、王祖贤、杨钰莹都是天然的大美女啊，甩现在的网红脸 N 条街。王菲还用着自己的艺名王静文，她的音乐却已经能在大众流行和个性另类中无缝切换了，这要得益于当年同样才华横溢的窦唯。我们80后的童年呀，也是华语音乐百家争鸣的春天，无论港台还是内地，无论流行还是摇滚，都有太多经典的作品和伟大的歌手了。这个话题完全值得我另开一期节目来盘点。等我们上了小学以后，出现了一种叫任天堂的红白游戏机，地位啊，就相当于今天的 V、PS4、Xbox。如果你知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ABAB 是什么意思，哼哼，那你一定曾经把大把时间花在了魂斗罗上面。还有俄罗斯方块、坦克大战、马戏团、冒险岛等等。80后们一定都记忆犹新吧。游戏机需要插游戏卡。烂大街的是那种24合一、36合一的卡，一般呀都是各种没意思的小游戏，但如果你有几盘单独的游戏，那你绝对就是最受欢迎的人了。那个时候呢，学校附近也冒出了很多游戏厅，里面呀是各种游戏街机，最受欢迎的一定是街头霸王，那儿啊永远都会有一个超牛的大神表演着一条命通关的绝技，旁边也必然围着一群孩子目不转睛地膜拜着大神的技能，那个场面可一点都不比当今刷王者荣耀的阵势弱好吗？玩的牛的人一般都选小白，远距离可以发波，近距离啊还有什么 How you gun、 加加 blue gun 这种大招，算是技能全面的角色。还有一些人玩的比较贱，就爱用瑜伽、青狼那种角色，把你逼到死角以后不停地吐火球或者发电，我们管这种战术啊叫憋死角，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打法，这么玩的人最后都会被我们鄙视。说的手痒，现在都想去玩一盘了。以上就是我们80后童年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其实要撒开了讲，我怕是用三期这样长的节目都讲不完，我只能从满满的记忆中选出最闪光的那些讲给你们听。我们的童年啊，是物质不富裕心里却很充实的童年，得到一件玩具会视作珍宝玩很久很久，而且我们才不会宅在家，爸妈要是不出来喊我们吃饭，我们就一直在外面玩，傻子才那么早回家呢。还有我们那时的爸妈会对老师说，我们家孩子要是不听话您就使劲揍他，而老师呢 也真有下手不客气的呀。我想对90后、00后的小耳朵们说，你们正为之疯狂的，我们也疯狂过，你们正为之迷恋的，我们也迷恋过，我们不一样，但回到让爸妈操心的童年，其实啊，我们都一样。如果你也是80后，听我讲完这些，你此刻在想什么呢？是微微一笑，想起了以前那没心没肺的快乐童年，还是略有伤感，觉得时间走得太快，不等人呢？是啊，我们这些80后，一路走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正向着中年一路奔驰。如果你偶尔觉得累，就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记之前，像我这样，重温一遍童年的欢乐吧。愿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谢谢你的收听，拜拜。